就是说会产生造就我们生命的，是因为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就照着去做，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了一个造就的功能。任何一个我们头脑明白了圣经没有去照着做的，不会产生造就的结果，不会的啊，真的。所以当我们不管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神借着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哪一个层面让我们读到神的话，我们真的愿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不管是夫妻相处也好，对神也好，对弟兄姐妹也好，我们真的愿意去做的时候，就开始了真正我们生命的造就。 OK 啊，那么这个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来看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今天来看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想也是一样的，按照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我在神面前说的就是说，我们一起的这个来读两遍，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两遍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也是轮流来读好了。这个敏文这边第一节 Rita， 然后三立 Susan， 我们这样就转过来，我们一人来读一节，我们轮流的来读，然后读两遍，好不好？请。
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招来的，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从他充满的恩典，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
理解。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与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乃是为要为光做见证。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住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人生将他表明出来。
约翰福音一开宗明义，好像把一个非常重要的 focus 就是摆在神他自己的身上。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我觉得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相当关键，我觉得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相当关键的一个主题。意思就是说，把这一位神成为他整个要分享的那个重心。有一次有人问说，创世纪讲到的是起初，有没有？那么这个约翰福音这边讲到的太初，到底中文字里面这个起初跟太初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那时候突然心里面圣灵有个感动，我就说有开始的初叫起初，没有开始的初叫太初。好像在我人的思想的里面，我能够表现，假如什么东西有一个开始，那就是起初。起初神创造天地，至少说这个天地是有一个开始的，这就是起初。但是讲到神本身的时候，那是太初，太初就有道。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开始的初，这就是太初。真的，太初是超出，至少超出我自己头脑理性所能够想象的那个。什么叫太初？真的没有开始，因为上帝不是谁开始他的，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这一位神的本身，你慢慢讲到，就他不是从哪里来，哪里是从他那里而来，那世界也好，生命也好，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借着他所造的。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当我们人很谦卑的，我们在这个有限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可以碰到这位无限的上帝的时候，就是没有，就是从在他那里就是一个无限，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这位上帝。今天在我们人生的经历的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开始，什么东西好必然要有一个结束，有没有？我觉得我们人的宿命的痛苦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开始的，这个开始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是吧？我自己有个蛮痛苦的童年，不是我要决定生在王家，我没有办法决定说，我生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是我的开始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就带给人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这样？那等到有一天我要想拥有最好的东西，对不起，因为总有一天要结束。等到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等到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在他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上帝，那是什么意义呢？那个意义就是他是那位无限的永恒者。所以当我第一个要交通的就是说，从我自己内心的深处来看，我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说，上帝造人，上帝各按其实创造万物，但他造人的时候把一个永远摆在人的心里面。只有这一位太初的上帝，就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这位永恒无限的上帝，能够满足我们人真正的内心。所以有限的东西不能够满足人的心，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你拥有的东西有开始，但是我们拥有的东西有一天会结束，是不是这样？等到我们在这个有限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以为那是价值，等到有一天这个有限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生有什么都没有。就当他拥有的时候，他会发现，哎呀，这是太重要的，没有他不行。等到现在发现他没有的时候呢，也没有说不行嘛。那我们人生到底哪一件事情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一位太初就有的神，是我们人生真正不可缺少，要我们人去追求的。好，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讲到说是太初有道，道是什么？我乃是要讲到太初的这件事情，代表的就是这位上帝是一位无始无终、 永恒永存的上帝。我们人心有一种对永远的渴求。假如这些圣经大家不熟的话，我们翻开来看一下，在传道书第三章。因为圣经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一个事实可能你没有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不明白，但是一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是这样。在传道书是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智慧的君王啊，所罗门他所写的。他这边讲到一句话，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好不好。第三章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来预备，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圣人心里。小字我们也读一下，永生原文作永远。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的事情人不能够参透。最重要的是，神在造我们人的时候，让我们人对一个永远，我们人里面有个渴望是永远。因为我们人里面对永远有渴望，所以让我们人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动物今天吃完了，下一顿在哪里，它下一顿再去找。只有我们人它会去想，不但想明天，还会想明年，不但会想明年，还会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们啊，是不是啊？所以人会有一个永恒的追求。所以不遇见这一位太初的上帝，人的心没有可能满足。就是暂时的东西填进那个永恒人心里面永恒的需要的时候，任何有限的东西填进去都不能满足它。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钱财地位这些东西，人很渴望想要得着它，但得着它了以后又没有觉得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有限的东西怎么可能填满人对永恒的渴求呢？除非是永恒的上帝才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暂时的拥有不是幸福，就你暂时拥有一样东西不是真正的幸福。但是在暂时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让你尝一点幸福的味道，但等到它失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无所有。我们有在1982年的时候，我曾经到过泰国的难民营，那些都是从越南坐船逃出来的。他们逃出来的时候要用黄金去买一个船票，人家那些这个政府的官员才会准他们离开这个越南。结果在海上出了事，怎么样就被泰国政府他们就收留到难民营去。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里面有一些人怎么说？他们怕我们看不起他，怕我们看他们是难民，所以他们就说：“他说老师，您不要看不起我。我在越南的时候是有五个电影院，我们家有几部把 CD 的片子。”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的凄凉，那意思就是我曾经拥有过，但是现在难民里面做难民，等待被人家接到第三国去。所以当我们今天拥有一切，很好，感谢主。但是我要说明了，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太初，不是永恒的，不像这一位上帝，他是太初所有的，是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我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那么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他不但是无始，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是永恒的上帝。而且这位上帝他是他在他里面有一个创造力。其实我的重点还不在这里。哎呀，大家在争论世界从哪里来？最近一个新闻有没有？就是发射一个东西去打彗星，有没有？要来正式来了解所谓的宇宙爆炸以后产生的一种这个所谓的宇宙起源的那个原因。其实真正上帝创造一切，这里面讲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从宇宙的现象来讲，我不懂。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创造万物、创造一切的上帝的时候，他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创造我们所没有的。你相信吗？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上帝可以 创造一个行善的生命力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你相信吗？那个意思就是说，这边讲到神他不但是一个无始无终永远的上帝，可以满足人那个内心深处对永远的那样一种的期盼，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创造的上帝，我们是有限的人，神有一个创造力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的里面，他的创造的能力可以领导我们，你相信吗？哎呀，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信了主以后我觉得最宝贝的东西。我们人假如承认我们是有限，难怪我们会那么的痛苦。人的痛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还有一种东西什么呢？越来越发现很无奈，碰到很多环境很无奈，没有办法，有没有？那你怎么办？假如我们知道这一位太初就有的道，就是上帝的，就是神的这一位，他有创造力。什么叫创造力？创造力就是从无怎么样变有嘛。那我们没有的，神有创造力，他能够让我们有。我觉得这件事情，哎呀，真的不但是认识神的本身，而且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这位无限的上帝可以创造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看见是极其宝贵的。就说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发现我不单单是像从一般的人一样的一个人，而且是有这位神可以在我的生命里面来创造我所没有的。今天我们想想，我们什么东西没有？当我们想到是，哎呀，我房子没有啊，对吧？我什么没有？对，这些东西靠着我们自己哈，努力还可以得来的啊，是吧？我们去思想，有哪些靠我们自己努力都得不来的东西是什么？当我们跟神祷告，神啊，万物都是借着你造的，你是始无变有的上帝，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主啊，在我生命里面，我有一个什么东西是我没有？求你造作在我的里面，跟神一样。这是一个极大的信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信息。在我自己的生命的里面，真的，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对抗罪恶的，在我里面一直被罪恶辖制的一个人。但等到我开始跟神呼求的时候，很神奇，慢慢开始，神就在我里面给我一股是我从前没有的生命力。你知道哈、哦，我常常跟人家分享，我是一个骂父母、打老师、杀同学的人，看人家不顺眼就是那个，但到最后在神面前会被神造作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真的，今天有人打我，我会给他打。真正实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在泰国北部的时候，有一次跟年轻人打球，我打球就很认真，结果碰到一个年轻人啊，一个年轻人脾气很坏，他在球场常常跟人家打架的这个人呢、啊。后来事后人家跟我讲，那我们刚好在一起打球，又是两队，那我就防守得很严，因为我做事很认真，不晓得怎样惹毛他，他过来就给了我一拳啊。我还戴着眼镜，眼镜被打掉，我就把眼镜捡起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还好你是打了一个已经信耶稣，而且耶稣在他的里面已经给了他一些他从前没有的东西，不然的话今天你会死的。他就吓到了。我说你随便去问这个地方的人，王老师是什么人，你会吓到的。但是我只说年轻人，我劝你下次打球不要打人，万一打到一个比你更厉害的人，那你怎么办？他就很不好意思，以后他果然去问人家，以后我们在球场再打球，他就很不好意思低头。那个意思就是说，被人家这样打一拳，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可以被人家打一拳，我心里面是那样的平静的。我也真的想不通，我那个时候我说主啊，谢谢你，就有很多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说创造世界，就说万物都是借助他造的，在我里面的感受是上帝可以创造我们里面所没有的东西，我们相信吗？ 上帝不是那么抽象在天上的，我们跟他连在一起的时候，上帝可以创造万物，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真正依靠他，他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创造一些我们所没有的。这位上帝，但是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一件事情是人不知道，人不知道。其实人的这个生命在这位上帝的里面，生命在这位神的里面，这个生命是什么？他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但是好像我们人很黑暗，我们里面没有办法看得见，没有办法看得见这一位上帝是我的光，在黑暗的里面。这个黑暗里面有两样东西，是什么？第一个讲到不接纳他，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说我来到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第十节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认识这位神，不认识这位神，就证明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种黑暗。这种黑暗是什么呢？不认识这位神，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今天我说我们世界上有多少人真正认识这位神？人心里面有些人说无神，有些人说有神，但是说无神的跟说有神的都不认识这位神。这种话讲起来很有意思，就无神的人他当然不认识这位神，说有神的人他也不认识这位神，到底哪位是神？今天很多人我们去跟一些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是我相信有神，但是为什么一定是你们的耶稣呢？有没有？他相信有神，他也不认识这位神，他说是无神的，他根本不认识这位神。老约翰他看到这样一个真实，发现人里面的黑暗，就拒绝这一个光。是为什么人会黑暗？我们来看一些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了一遍。其此等不信之人，对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边讲到一个保罗、约翰，他们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为什么想到说这个人心会是黑暗的呢？不认识神呢？原来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所以看不见。我有一个体会是很真实的，就一个是我们的眼睛是好的，但是走进了一个漆黑的物质，所以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是不是这样？因为一个是环境非常的黑，让我们看不见；第二个，真的是我们的眼睛瞎了，就是再亮我们也看不见，是吗？是吗？我生活过的山区啊，因为没有电。只要是乌云满天的黑夜晚上，星星也不见，月亮也不见，没有点任何的灯，没有任何的光源，真的叫什么叫做伸手不见五指，伸手不见五指。我知道我的眼睛很好，伸手不见五指。那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既然有光应该就会亮，就会看得见啊。所以我们看不见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眼睛瞎。我要讲的是这一点。那么什么东西让我们的眼睛瞎呢？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所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看不见这个神。 有人就说这个世界的神是谁？世界的神难道不是神？难道不是主吗？主他都是宇宙的神的嘛，他是万神之神嘛，万主之主，为什么世界的神又不是他呢？世界上还有一个什么神呢？我们再来看这圣经，这也是很真实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哦，对不起，这个是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好像是这样。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这也是老约翰写的啊、哦，这是老约翰写的。OK， 好，约翰一书第五章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了一遍。起，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你看，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证明什么？这个世界的神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是那个恶者有权掌握整个世界。所以他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这个魔鬼怎么跟耶稣讲呢？你只要拜我，我可以把全世界的荣耀统统给你，有没有？有没有？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弄瞎我们人的心眼？就是魔鬼用世上的一切，让我们的眼睛好像只看见世上有限暂时的一切，而看不见那位太初的上帝。所以真的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智慧，就是说其实这位上帝根本就是光，但是我们不能够看见，正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瞎的。那我们的眼睛怎么是瞎的呢？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不信，这个不信的人是我们的不信。第二是什么呢？二者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这两个东西是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不相信有神，心灵的眼睛就黑暗，就瞎了。瞎了以后怎么样呢？上帝的光再在那个地方显明，我们还是看不见。但是等到我们一开始有一点点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生命福音的光慢慢亮起一点，可以照出我们自己的可怜，照出我们的罪恶，照出我们的一些的软弱，让我们愿意来接受来依靠神，是吗？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求主给我们认清一个事实，原来有限的物质世界是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恶者借着我们肉眼所看得见的世上的一切来弄瞎我们的心，不让神生命的光在我们的里面来照亮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在车上跟一位姐妹在交通，我觉得交通到一个蛮宝贝的东西，因为她是相信神的人。哎呀，她就觉得说，这为了多赚一点钱，失去更多的时间，家庭的家人的相处，这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哎，这个就是心灵被神光照，怎么样？但今天我们很多人怎么样呢？这个为了多赚点钱，怎么样？为了多赚点钱，结果家人相处时间减少，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夫妻也不恩爱，亲子关系也不好，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觉得说，哎呀，我花了一辈子，我这个努力了那么努力的赚钱，到最后我得着的是这一个，有没有？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的那个光，因着我们自己的不幸，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看不见我们自己真正的人生，看不见神对我们人的那一个带领跟心意，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当我们真正就这一个太初有道，就是神的这一位就是道，他怎么样，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我们人的光。当我们有他的时候，我们生命会被点燃，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点燃是怎么样的？借着别人的光啊，好像让我们好像可以走一段， 到礼拜堂就是这个样子，好像礼拜堂有所主的话，传道人讲到，好像他把那个光照亮一点点，好像我们怎么样呢？其实那是他的光，不是我们的光呢。结果我们这个我用一个真实的例子来讲，我有一次从山上这个下山干什么事，结果人家有个摩托车借我骑。山区人家的摩托车到了山下，那个摩托车都是白天骑的，车灯坏掉。但是我到那个地方的晚上，有吴长老在这个媚彩等我，通知他到了媚彩，要他上山，下雨天他老人家不可能走上来，是这样，所以就要我下山去会他。哇，结果从山上下来，走路下来，下雨，借了个摩托车，后来要赶去，天越来越黑，结果怎么样？结果开车灯不亮，你说危不危险啊？很危险呢。人家说瞎子骑盲象，有没有？瞎眼的骑个马是也是盲的马，这是很危险的，是吧？那天那么黑，我来骑个车，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高兴吗？就后面有车子开过，车子很亮，我在后面追着他。他那个车是老爷车，车子又开得很快，所以我只有一半的时间心里很高兴，因为跟着前面那部车的车子开得很清楚。等到他因为车子开得快，那个老爷摩托车又开得很慢，等到他哇开不见灯光灭的时候，我又就很可怜。我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好像说是信耶稣的朋友或者不信耶稣的朋友，我们有时候生命里面有一点光，是因为那个人里面有耶稣，有点光，好像我们借光走路，有没有？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接纳他，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生命的光的，神会点亮我们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服侍主的人哈，两方面都对的。一方面说，你最先找神呢、啊，那别人还没有找神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了耶稣，那个光是也能够照亮人家一段时间，让他渴慕要这个生命的光。哦，这个很真实哦。这很真实，所以有些人生命的成熟，有时候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祷告的时候，他说感谢主啊，我们现在遇到事情可以不要找大爹了，哇，我心里真是很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开始有那个耶稣成为他生命的光了，就这样，是吧？不要因为说弟兄姊妹生命成长了不来找传道的人，你心里就觉得怪怪的。去做父母的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了，孩子长大了不来找你，倒是高兴还难过。哈哈哈哈哈！难过你是高兴还是难过？
高兴
啊，
也难过。
你要高兴，高兴啊！好像讲的还没有高兴的味道。其实，当我们真的在这个因着相信，我们得着了这一个太初就有的道，我们生命里面是有光的。会引导我们整个人生的，我们知道取舍，我们知道选择，我们看见了什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人生最可怕的是，我们看不见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看不见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是吗？是不是这样？其实很简单，我们碰到一些朋友们，我们来讲说，在你人生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什么？拿我来讲，我觉得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夫妻相爱。假如这是我们看重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看重的，凡是拦阻我们夫妻相爱的一切的事情，我们都愿意舍下。我们的生活的罪，我们的行为是根据我们的看法来的。我们看了些什么？你说耶稣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别人羞辱他吗？他在世界上的痛苦吗？他看重的是神父神所托付他这一群他要爱的，他要救的人。就是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看见，在乎的是圣经的宝贝说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生命是人的光。但是很可怜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黑暗，那一个光照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要它。那不要它的原因不单单是环境黑暗，那越黑暗的世界啊，越黑暗的世界啊，人越不愿意要神，是吗？ 我在那个贩毒的环境里面，吸毒贩毒的环境里面传道。那一些人呢，他虽然知道说，哎呀，你们的耶稣很好，但是我不能要，你知道吗？因为他要了耶稣又怎么样，他想要的东西就不能要了。所以黑暗是拒绝光明的，这是千真万确。但是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事，还有一个状况，不但说环境黑暗让我们不要光。从前我都不太懂啊，我是上海人，在一个大城市里面长大的，也很少去乡下，没有去乡下。我到了山区我才发现什么叫爱黑暗不爱光明，你知道吗？你把任何一块大石头一翻开啊，刚刚翻开的时候怎么样呢，下面通通都是一些东西，然后过下去爬了一个都不见了，为什么？它不爱光明。那个不爱光，那就那个黑暗，爱黑暗的人，他不爱光明，就是耶稣了，他不喜欢，这是一个。还有一种人，在我觉得是什么呢？可能他们也是很好，做人也是很好，但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看不见这个光。不管是坏人，坏人真的他，你看任何一个人呢、啊，外面在道貌岸然。只要他行事永远在背地里面行的，这种人都不是好人，你同意吗？表面在说哎呀很好，那他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不让人家知道的，偷偷摸摸的暗箱作业，这些都不是好人。你同意吗？同意吗？就是有心术嘛，不坦荡嘛，是不是？但是那很多坦荡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耶稣呢？我碰到你不要讲，我们在这个从家外面混的，有很多黑道里面的人比白道的人还光明磊落的，是吗？那么这些人他很光明磊落了，那他为什么还不要？因为他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的心灵已经瞎了，他看不清楚。有很多人是因为他爱黑暗，所以他不爱光明，他是这两种情况。真的，求主慢慢看。就是假如我们看不见神，他是我们生命的光，可以照亮我们人里头的一切的人生的意义的话，哎呀，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就证明这个光不在我们里面？好，下面来了，就是要不要接待他，要不要。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说他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世界的话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体会这些话哈、啊，跟大家实际的分享。你知道，我们去开天辟地哈、啊，这个等于说开创一个村子一样，开创到一段时间以后，十年以后我们就离开，以后再回到那个村子去啊。刚刚才生出来这些孩子也慢慢长大，因为我们离开十年以后呢，七八岁的孩子我们回去。你是谁啊？你来找谁啊？他也不认识我，对不对？对不对？今天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世界都是借着我们的神手上，但等到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世人不认识他，也不认识。除了这些孩子以后，哎呀，又看到他的爸爸妈妈跟我们很亲，好像很爱我们，很尊敬我们，这个孩子才好像，好像才 get something 啊，他才受到一声，哎呀，为什么爸爸妈妈这么爱他们，这么认识他们？虽然他们来，我不知道他们，他好像 get 了点什么东西。所以下面就是这个世学员讲的，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约翰，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人要为要做见证。为什么我把这段圣经读下来以后，我会有一个结论，在一个见证的上面呢？既然人不要这个光，拒绝这个光，在黑暗里面，而这个光真正对我们人是这么的关键重要，所以需要什么？需要见证人。这个见证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人的见证，一个部分是神他亲自来做见证啊。就说人的见证是什么？人的见证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神自己来做见证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什么将他显明出来。所以两个见证缺一不可，一个是人的见证，一个是神自己的见证。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看见啊，今天有很多的广告界啊，今天很多代言人，有没有叫代言人？不叫见证人啊，叫代言人。什么叫代言人？代言人就是用他的知名度，是不是啊？用他的卖相，是不是啊？然后怎么样呢？为一个产品来说话，对不对？但他自己没用过呢，可能没有用过。这个产品好不好，他自己可能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啊？结果他什么？他是个代言人。哎，这样人，代言人跟见证人一不一样啊？啊，不一样啊！哎，今天我们到底是代言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代言人呢，还是见证人呢？是吗？还只是代言，把圣经里面话变成讲，哎，是啊！我们到底是代言人还是见证人？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到底是见证人多还是代言人多？原谅我这样讲。
代言人
，应该是见证人，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假如你碰到的是一个见证人，你会愿意开始来救这个光，但你碰到的只是代言人。我告诉大家啊，到礼拜堂去，你有的时候碰到一些见证人，你有的时候会碰到的是代言人。你碰到代言人，礼拜堂去跑了一圈以后，从此再也不要去礼拜堂，什么耶稣一说，明白啊？啊？约翰他是代言人还是见证人？他是个见证人，他这个见证人怎么样呢？他非常清楚的。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进世上的人。好，下面讲到一件事情怎么样呢？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不是什么呢？第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承受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承了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本来在我以前。一个见证人什么真正知道说，我是一个人，我要见证的是耶稣，是见证那个光。我想到啊，这个使徒约翰啊，多少的人到约旦河，出了耶路撒冷，出了圣殿，到旷野去跟随什么？跟随使徒约翰，跟随到个地步，让当时的希律王都非要斩掉他，说这个人太厉害了，影响力太大。我很实际的回过头来想想啊，哇，今天假如一个人在那边传道，或者我用另外一个比较真实的话，就是我们大家发展教会，教会发展到有很多人了以后，是不是啊？就像使徒约翰，有很多人跟随他了以后，能不能很清楚知道说，我只是个见证人，我要见证的是耶稣，不是把这些跟随他人捏在手里玩，懂吗？而是说我只是个见证人，我只是新郎的朋友，我不是新郎，我是为他做见证的。这样的见证人真的把那个见证就摆出来了。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这个主客一位，有没有？本来是见证人，到最后就变成新郎了，对吧？啊，你们跟不跟随耶稣不重要，你不跟随我就不行，哎，有没有？哇，真的，这个我自己在服事主传道的过程里面，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提醒就是这样，我只是个见证人，我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你不听我可以的，你不听耶稣不可以。当我要离开瓦邦的时候，我的心是很难过，但是我跟当地的弟兄姊妹怎么说，我跟他们讲说，你们没有王老师是可以的，但是你们没有耶稣就不可以。见证人是很重要的，但是比不上那位被我们见证的那一位更重要，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能轻重这个反过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只是见证，我们见证什么？我们见证耶稣。什么样的人才能见证耶稣啊？你真正相信耶稣，你真正经历耶稣，看见，你知道约翰这个使徒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吗？这是一件在我想很想不通的事情。他怎么知道 这个耶稣，而且还是他的表弟，有没有？他怎么知道这个耶稣是从什么？你看，上帝托付他一个使命，让他要为这一位铺路，修直他的路，有没有啊？是不是啊？那么他怎么会知道就是这一位呢？很稀奇的，他为那么多的人在约旦河里面施洗，只有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要交通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认真在这个执行，在卡妹神要我们做的事工的里面，你会遇见圣子心。见证人是觉得他怎么敢那么大声的见证？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去执行上帝要他传悔改，有没有？给人去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有没有？所以他在执行神这样一个托付的时候，哎，耶稣也来施洗了。结果耶稣从水里上来，没有一个人从水里上来。耶稣从水里上来以后，他就千真万确的知道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忽略神借着他的话，借着一些他在我们心灵的感动，让我们很认真真实的去扛命，去委身，去行的时候，在我们在遵行神托付我们事情上，我们会见证，我们这个见证什么？我们这个见证是真的。不晓得大家在美国有没有美国公民去做过这个陪审团的里面？我们中间里面有，因为我自己大学学法律，所以有点法律的背景。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这个见证，什么叫真？什么叫有人有资格做见证？什么叫做没有资格做见证？我把它稍微讲一讲，我相信你就会了解。就有一个人，这个杀了人，这个检察官就问他说：“你是一个这个检察官已经提起公诉了嘛？对不对？说你是怎么样怎么样？除非法官就除非你能够证明你当时不在场，有没有？”是不是啊？很多的证据这样事情，除非你能够，你有证人证明你不在场。他说有，我有证人。那么好了，那么先找证人，下一次再开庭是吧？啊，等到下次开庭的那个证人来坐在证人席。这个被告的律师就问他了，他说：“这个我们所告的那个人呢、啊？”他说：“你说在是几月几号几号的时候怎么样的？”这个人跟你在一起，对不对？你知道是吗？到底是你知道他还是他跟你在一起？他说你可以替他作证。他是不是不在现场？这个证人说是。你怎么知道的？你跟他在一起吗？不是，我是听人家讲的。他还可以作证吗？可以吗？不行啊、哦。但今天为什么我们大家替耶稣做见证，这样都行呢？啊，行不行？哈哈，哎，这是一个神给我一个很大的看见。真正见证，我们就是经历了这一事，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圣经里面耶稣也好，保罗也好，常常讲的是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是亲眼看见的，是亲身经历的，我们的见证是真的，但是你们的见证不是真的，只是一套道理。今天有很多人为律法做见证，你们这些法律上的你们这些见证都不是真的，只是跟他讲讲道理。所以我现在就从我从个人，今天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是做一个基督教的代言人，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哦！所以我觉得这边非常宝贝，既然这一位永恒无始无终的上帝，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可以让我们人生就是永恒的那个心能够得着满足的，只有这位神，而且可以点燃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有意义的，也是这位神。而且我们是一个有限的，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他是有创造能力的神，他可以真的创造我们里面所没有的，这样宝贵一位上帝。结果人不要，你们人不要，那怎么办呢？一个路就是上帝让人来替他做见证， 愿是开始，我们这些人都应该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不能只在这边追求，听听别人跟我们讲耶稣的道理，我们也把别人跟我们听见，我们也听懂了耶稣的道理去讲给别人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基督教代言人，懂吗？不是叫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不一样，不一样，这是不一样。那么好，我觉得最宝贝的是什么呢？最宝贝的是这一位上帝，我们为他做见证，因为他是真的，所以怎么样呢？所以经得起考验。今天有很多的东西啊，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讲的再好，结果那个东西不是那样，怎么样？我们讲的再好，讲的再对，但那一个东西不是真的，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这位上帝自己来做见证，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什么？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就说神自己来见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不信主的朋友来讲，是我要跟他传福音，我是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慢慢发现，其实这件事情会深深的吸引人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好，我们相信耶稣，那我们愿不愿意像耶稣一样呢？愿不愿意？幸好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愿意。那么要不要遭遇像耶稣遭遇的事啊？你看，这不是很矛盾吗？今天有很多人哇，保罗，保罗，保罗，差不多要叫保罗万岁的圣经读读有，特别是宣教士。我有段时间被神感动，我说，神要我遇见像保罗在宣教过程里面遇见的事情，我要吗？要不要？其实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我们真正是想，其实我们说要，这是我们眼睛被上帝蒙上。你要不要？就当别人那么羞辱你的时候，你里面还有一份笃定来面对别人的羞辱，仍然不失你的平安跟喜乐，这样的能力你要吗？假如我以另外一种方式来问，你要吗？在最极端的痛苦遭遇的里面，但是你心里面仍然有那份的慈悲，那份的喜乐，这样一种声音，我们要吗？啊，再来讲，就说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没有？有没有？啊，你从这样讲，你要吗？当然不要。但我反过来讲说，就说，假如有一天你到了一个地方，床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的睡眠品质很好，你要吗？你要吗？我发现今天有很多的夫妻很痛苦。这个我讲点我们两个人的私事。就说，不管我们睡竹床还是睡什么床，我们两个都睡在一起，都是盖一床被。我打呼，假如我出去跟人家参加推酒，跟人家一个房间，我一打呼，人家不能睡觉，那我太太能咬牙，你懂吗？这次就有人经历了，他们这一个房间，我太太晚上半夜磨牙的。我刚刚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就把他录起来给他听。第二天，他说什么声音这么可怕？我说这是你咬牙声音。就这样，那么你看很稀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像这样的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而且这个盖一个这个被子，他不打搅我，我也没有办法打搅他，大家睡得很好，而且他晚上起来这个起夜，我晚上起来起夜，我们俩彼此都不知道，睡得很好。不管是睡地方睡什么床，哎，你有一个再好的床，是不是啊？先生一翻身就想把他踢下床，是不是啊？又在翻身害老娘睡不着。哎，你今天知道吗？为什么有很多的夫妻他不得不分床或者分房睡？不是感情不好，是睡眠品质不好，是吗？但是 但是没有枕头地方的耶稣，每次睡觉睡的，我不要他打扮他，我每次睡觉的时候睡的睡眠品质很好，你要吗？要不要？其实我发现耶稣活在世界上的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种生命力，真的是我里面所羡慕。我要，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生活里面遭遇再大的痛苦，都是能够换取这样的东西的话，知道是不是的？是的。所以耶稣他自己来做见证，耶稣自己亲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哎呀，这一位上帝不但我们替他做见证，他不是就我们不是替他吹牛，他真真实实就是这样。不像有很多人呢，这我碰到很多事，你知道有一次我在泰国北部有一个新兴来的一个人，也是能言善道做老师的，刚刚信主没有多久，他就碰到我，他没有认识我，他就跟我做见证，讲他讲一个人，他讲一个人，哇，这个人从台湾来，又是美国的，又是哇，他怎么样这样这样讲到最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他没有像你讲的那么好，你不要乱讲，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讲的人就是我。你懂这意思吗？真的是碰到这样一个事，他就很不好意思，他讲王老师真的，他根本他不认识我嘛，因为他才信了没有多久，讲了个半天。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年过七十啊，有没有？但是我们只要为耶稣做见证，从来不会年过七十的。我们去为一个人做见证，有一天你会灰头土脸的。他就算这个时候你见证他的时候好，有一天他会软到他的地方，是吧？这一位神是经得起我们为他做见证，因为他千真万确。什么叫做匆匆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今天我觉得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个难处，我们以为我们只有恩我们只有真理没有恩典，那有很多人只有恩典没有真理，有没有？这话怎么讲呢？我有一次在跟一个团体在分享，我说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一个罗马政府的巡抚就是像一个钦差大臣托付他去管一个地方的，可以先斩后奏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他嘴巴里说什么是真理，在他的感觉就是真理是什么嘛？真理一斤多少钱嘛？就在他的里面可以没有真理，但是要达到一个政治目的，你知道吗？哎呀，我在这边管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把他们管好就好。所以耶稣跟他讲说真理什么他心里面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理呢？到最后果然他做了个妥协，为了安抚他所管的这些人不要生乱，结果怎么样就把无辜的人就定在手上。那就引发我一个思想，什么叫真理？我在查考圣经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真理。还有一段圣经说圣灵就是真理，哇，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自己本身呢。 OK， 就引发我一个思想，我今天跟这边跟大家听一下，既然神是真理，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理啊？是。那么他行的事是不是真理啊？是真理。 OK， 好，那下面我的一个问题，当一个弟兄姊妹他做了不对，因为有圣经里面讲的真理嘛，对不对？他做了不对，律法包括文科律法包括什么的，他做了不对。对，我们讲真理的时候，你做了不对不对，但是有没有看过神对待那一些犯罪的人，神是怎么做，神是怎么对待他的？这是不是真理啊？是真理。那么好，那我们是怎么对待人家的？我们有没有用真理对待人家？所以到最后就发现，今天我们讲的真理只不过是律法，不是真理。你看，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只有真正实施的真理跟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但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来做的这个见证是什么？是把父神的荣耀都显出来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 过来。假如我们要成为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们除了会讲圣经，这不是完全的见证，不是完全的见证。当我们真正要成为主的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效法我们的主。举例来讲，在犯罪的时候会被抓到的，耶稣不是骂他一顿，乃是说没有人敢定你罪吗？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但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这叫什么？这个叫见证，是不是这样？其实你看，就假如我们信耶稣人大家在一起，你讲的圣经对，我讲的圣经对，讲到最后为了这个事情要争到最后不讲话，那你说这叫见证吗？而且还大言不惭说我是为道，是吧？我是为真理打仗，有没有？有没有？还战争？其实不是的。假如要打这种战争的话呢，哈，圣经里面有没有啊？耶稣早就要跟这些法利赛人做这些征战，你开战了有没有？耶稣没有。原来真理不单单是用嘴巴讲，不是，它是还有神所行的。我常常在讲，以色列人多败坏，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神，他们欺压这个寄居的，是吧？不照顾孤儿寡妇的，都违背神的话。神什么时候才刑罚他们？给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至少北国以色列国19个君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没有说第一个看为耶和华，上帝就给他们灭国，有没有？没有，再给他们机会，再给他们机会，再给他们机会，到最后发现，既然这样给你机会，你还不 get lesson 的话，那神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为了爱他，用另外一个方法让他被掳到外邦之地去，让他想想没有神的日子多痛苦，然后让他回头，这也是神的爱，有没有？像我们呢，根本没有想到一个犯罪，一个软弱，一个跌倒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们骂他的，说他错，他自己都知道的，有没有？他这个时候是需要的是我们讲他做错的，还是需要我们的恩典啊？所以你看，耶稣住在我们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一个见证。是耶稣自己来见证，他就是人里头的光，生命在他的里头，是这样的一种宝贝的生命，是这样一种宝贝的生命。而耶稣的见证是什么？耶稣的见证乃是把父显明出来，把这位真正的神见证出来。所以当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是有点感触的。是这样的一位上帝，能够满足我们人永恒的这个 desire， 能够满足我们人永远的那个渴望，也有创造的力，让我们有限的人生，因为加上神的创造力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但是我们今天人因为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爱光，不爱这位神，而且我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以至于我们也看不见这位真实的上帝。在这样的情况怎么办？需要有见证，需要有人的见证，需要有神自己来见证。那我们在这段圣经真的有这么一学习，我想我今天这段圣经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说不是今天要是一点的时候，我们是快的，我想我每次可能就一个钟头跟大家分享，那大家有什么要交通的？这点时间我想就交给主人家好了，该有什么那什么时候要该结束了我们结束好吗？而我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对。但是假如说相信了，结果又摇摆呀，怎么样？这个信耶稣能不能打麻将啊？对啊，因为很多的事情，哎呀，信了耶稣就不能打麻将，这个受了洗就不能打麻将。现在今天讲我信耶稣，还没受洗，还可以打麻将。其实不是，请你真的受了洗，打麻将也怎么样？你会发现到有一天打了麻将，心里会很不高兴的。我讲我的经验给你听。人啊，人就是因为我不做，我很难过，所以要做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同不同意啊？我不做我很难过，所以要做了嘛，向我充钱，不骂骂人家好像不找人家吵吵架好像很难过，是不是？所以就碰到什么事情大大小小都跟人家吵架的，就变成这样，对吧？因为不吵架难过嘛，所以但新的同学怎么样还是这样哎，不定要吵架，但是吵架怎么样？吵架以后外面好像吵赢了，里面吵里面就输了，哇，神就感动我，到最后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你不跟人家吵架你难过，你跟人家吵架你更难过，哪一个人自己发戒呢？就是有一种很真实的情况，那你以后就不想跟人家吵架了，不是刻意下定决心我要这样那样，不是，因为圣灵在我里面会工作的嘛。你从前不做一件事情你很不爽嘛，现在做了又心里更痛苦嘛，那你到底要跟人家吵架的那一种暂时的过瘾呢，还是你要承受的那种，到最后一个人很现实的嘛，真正事实发生了以后干什么给自己找麻烦呢，是不是？那以后妈妈就那个生命力也出来，身体看着就很自然就不愿意跟人家吵架了嘛，就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不要怕做不到，要怕的是我们没有真正下定决心要跟随相信这位主。假如我们真正下定决心要跟随相信这位主了，我们受洗会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好像跟这个世界跟魔鬼长大关系，你不要再来诱惑我，现在已经受洗归入基督了，是不是这样？我们有这样真正有这样的心，到以后你做不到的是你慢慢发现我们真心要主的时候，慢慢就给我们成长。所以信耶稣不是对错的问题，信了耶稣以后是成长不成长的问题，生命到一个什么地步的问题，不是你懂多少对多少，不是。我再讲一次，信耶稣是一件生命的事情，是生命大小的问题，不是你做事情做对多少做错多少的问题，不是。但今天很多在基督教里面的人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所看的是我做对了几件事情啊，我做错了几件事情啊，因为他有教条教规啊，教条教规很明白嘛，你做对了做错了，是不是这样？不是，有的人把受洗当作一个入教，入了教以后的话，这个也不可以做，这个也不可以做，这个也不可以，这个，那我不是给自己一个找麻烦吗？但你假如你读圣经慢慢看到最后说，不是，信耶稣受洗这件事情是圣灵重生，我们是得生命的问题，生命是有大有小的问题，生命可以慢慢长大的，小的时候像小孩嘛，讲话像小孩，行事像小孩，对不对？慢慢长大以后很自然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说受洗是一个入门，不是一个结束，或者说啊，最近是哇，终于受洗了，毕业了，不是，那才开始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好不好？当然了，假如还没有真正实实下定决心要跟随耶稣的，那么受洗也没有用。真的，我们碰到很多人，到最后会发现他为什么受洗？老师，你那么老远跑来不受洗，对不起你啊！在北美做人不知道有没有？哎呀，他关心我那么久了，还是他要我受洗还不受洗，真不好意思。老实讲，这样受洗跟不受洗都是没有用，还是一样的，真的是这样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因为那时候有一些从中国出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确六四前后1989年以后有一些知识分子跑出来到了边界上，真的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一听到一看见圣经就说这个基督教是好的，我要，他从来不觉得他是对的，他只觉得基督教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跟他讲，就是说这基督教是好的，还有很多宗教也是好的，我说你认同基督教的信仰，那么这位神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就不帮他说起，他这点没有兴趣我帮他说起，但山上一些弟兄姊妹就很单纯，你没有读过书的，他怎么样？我要信耶稣，我还是给他受洗，受了洗又怎么样？受了洗又就是因为他说他已经是耶稣的人了，就是翁中开始翁中捉鳖，就是翁中来，就等到你不给他受洗的时候反而给他一句啊，那以后碰到什么地方拜拜他去拜拜找找去找找去，那村民们肯定到了信耶稣，他要受洗我就给他受洗了，因为受洗他知道他是属于耶稣的，那跟他其他那些什么民间信仰，因为他就跟他断绝了嘛，他变成这样。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说每一个人来受洗的心都不一样，但是都不一样，但是哪一种是最宝贝的，真正心去看见自己的软弱罪恶，耶稣来拯救我们，我们愿意要这位救主，而且愿意做我们生命的，相信他是这位神， 我们就受洗了。那是真的是最美的了，最美的了。
老师，那个受洗跟重生，
受洗跟重生不一定有关系。一个受洗的人可能不重生，但是假如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受洗，对他是有意义的，就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有没有？信而受洗，一个人真正重生的人，他可能到一个地步，他说呀，哎，我不要受洗，他可能还幼小的时候他不要受洗，等到有一天他慢慢被主感动，他还是要受洗，因为受洗是一个宣告，向人宣告我是属主的人，我是信服耶稣基督的人，他会的。那么像这种就这个受洗跟他的得救重生，但真的有很多人就这样，哎呀，老师你们那么辛苦啊，这么有爱心啊，这个教会有受洗的，你来邀请我不受洗啊，对你不起的。那这样的受洗他会不会重生？会重生。重生跟受洗没有关系，但是重生是跟我们真正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两个可能是 match， 可能也是分开的。
有的人同时的，有的人是像我是先受洗以后我才重生，就是说真的就是说在那个环境里头嘛，因为大家受洗我也就是觉得我也应该受洗啊，我从小在教会里头我就受洗，但是我那个时候真正没有跟主，就是还这样，等到我真的有一个有心说主，我要更多认识你，我要更多经历你的时候，就当我里头有要的时候，我就发觉就是说人家说什么时候，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就什么时候，就里面跟主的那个关系就好像通了一样。你虽然一直都在宗教的里头活动，但是那只是一个活动，没有跟他发生关系。当你真的说主啊，真的我愿意在我生命里头做主，而且你愿意去说，真的在我每一样事情里头我来经历你自己的话，那就改变。就像我们在山上有，我认得有一个弟兄哈，我们山上年纪大的，就是他心里，他每一次他听到主的话的时候，他就愿意照着去做，做了以后呢，他以后他就会把他以前的什么东西就讲出来啊，他就说，老师你知道以前哈，我是啊真的是很乱的，怎么样的，他就敢讲。哦，我就知道就是说一个人他真的就是说他真正要主了，他不会觉得就是说我以前做的事情很害人的，然后我们活在宗教里头的时候，我不会还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是不好的啊怎么样啊，但是一个真正被主得着的时候，我也不怕你们笑我，我就是真的这么要小嘛，我还是，但是我还要主啊，你们帮我祷告我还是要主哈，这样的失败了他不觉得害羞，这个东西对很特别的。所以今天在宗教里面就很假，在生命里面就很正，像刚才讲的那个这位弟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他从前的观念是信耶稣是洋教，就是不孝顺父母，也不能够拜天地，也不能够拜祖宗，也不能拜阿门的。但他自己去读圣经，我们福音传到那边给他圣经，他自己去读，他识字了，是个医生，他读到最后说要孝敬基督，要干什么，他发现那些人都是，所以他说那些跟我们讲的说信耶稣是洋教什么这样这样这样呢，他们也没有信，他们怎么知道呢，是不是？但是我自己读圣经发现不是啊，圣经里面的真理教导我们是要爱父母的，要孝敬父母的，是不是？因为他就开始真正追求。所以我也要跟这个人这样讲，我们不要随便去骂人家佛教徒，你根本也没有信过那个佛教，你去骂他根本就是跟人家没有信过耶稣基督的人来骂信耶稣的人是一样的意义，就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所以生命里面东西，所以刚才他讲的是他每一次，他从前每一次下山去买药，他是医生，他每一次下山一定要嫖妓的，你知道吗？所以等到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知道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在波饼聚会网，他就会跟我们交通说，弟兄姊妹你们为我祷告，每一次你们看到我都下山去买药了，因为村民都很爱他，因为他只有他一个医生会看病嘛，他下山买药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因为药买回来有病也不怕，但是这个医官会讲说，我每一次要下山你们要为我祷告，求主保守我。我觉得这种就很宝贝，就很真实。但今天你说我们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大家能够讲这种事吗？可以吗？也不经历，什么都没。所以我觉得生命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但是宗教它就是带了一套，就像法律上带一套面具，然后讲讲对的话，然后不给人家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懂不懂？
就不要说假冒为善，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法律上用另外一个 term 来表达，就是说戴了个面具，然后讲讲对的话，然后我做什么事情大家不要知道。其实生命的相片是很真实的，所以他们就慢慢怜悯我，就是说让我们在一起查体也好，所以有时候在想说团契现在变成个名词，其实团契应该是个动词，是吧？ Fellowship 应该是一个动词，但今天变成 Fellowship 变成个名词。那是个动词，我们彼此要有交往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彼此有一些挑担扶持嘛。你的软弱，我的软弱，大家能够知道一起带到彼此扶持，有点规劝，那么生活上有点需要的，大家一起能够 support 一下，是不是这样？真的吗？